创世纪，这卷书耐人寻味。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。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。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，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。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赵伟文，我们今天继续读创世纪。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挪亚的葡萄园事件，今天我们继续探讨9章24节到28节。我们主要探讨关于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和对闪的祝福。有一位旧约学者 Wenham 在他的创世纪注释里面表示呢，这是一段非常难解的圣经。他认为我们主要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挪亚不是咒诅自己的小儿子韩，而是咒诅韩的小儿子迦南。针对这个问题呢， Wenham 归纳了三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，上帝在九章一节已经祝福了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因为韩已经被祝福，所以挪亚不可能再咒诅韩。第二个理由是，韩是挪亚最小的儿子，所以挪亚咒诅韩最小的儿子迦南，这里显示一种平行的关系。第三个理由是，我们一般认为啊，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，因为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说明进入迦南的合法性，所以记载了挪亚咒诅迦南的故事，让以色列人明白进入迦南是在历史中已经被命定的事情。而且根据利未记十八章，迦南人的行为确实充满着私欲与败坏，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迦南地，作为一种对罪恶的审判。进入迦南是合法的，因为这是挪亚的咒诅和上帝的旨意。事实上，学者们承认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，所以在这里我也尝试提出我个人的看法，提供给你们参考。我的解释要从上帝的律法开始谈。在申命记11章8到25节，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，就是当他们在应许之地遵行神的律法，也教导儿女们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上帝就会赐福他们，让他们和后裔在地上得以长久。另一方面，申命记5章16节也谈到，做孩子的若孝敬父母，人就可以在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归纳这两段经文，我们发现这里谈到的孝敬父母，不是我们一般华人说对父母要千依百顺，而是当父母教导孩子要顺服上帝，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教导顺服上帝，因为上帝赋予父母权柄教导孩子关于上帝一切的事情。这里谈到的在地上长久，也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长命百岁，而是世世代代可以安居在应许之地上面。综合两节经文所说的，若以色列人顺服上帝，也教导孩子顺服上帝，孩子也听从父母的教导顺服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让他们一代又一代住在流奶与蜜的土地上面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角度去解释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的咒诅。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分析韩窥探和宣扬父亲的赤身肉体，这是对父亲非常不敬的行为。在这点上面，韩没有活出上帝要人尊敬父母的心意，因此我们可以推论韩本身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，因此韩作为父亲，他不会教导孩子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因着这一个家庭教育的失败，韩和他的后裔都是不顺服上帝的人，所以按照上帝的律法，他们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。 也不会在所居住的地上年长日久。因此就在迦南的时代，迦南就失去了土地，成为别人的奴隶。所以我认为挪亚不是随意发出咒诅，他的咒诅是有根据的，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。虽然在挪亚的时代还没有律法书，可是挪亚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他会了解上帝的心意。当挪亚看见韩不敬畏上帝，他就发出一个预告，预告韩的后裔会失去土地。其实韩的其他的儿子，他们分别是埃及人和阿拉伯半岛的人的祖先，他们都不敬拜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在某程度上，我认为不单单只有迦南被咒诅，韩其他的后裔也落入咒诅里面，只不过咒诅的呈现方式不一样。当迦南的咒诅是失去土地，而其他后裔所经历的咒诅是不认识上帝耶和华。当我反省我的解释，我发现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挪亚会知道就在迦南的时代会失去土地。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，上帝拣选了以色列，并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所以上帝也把他的心意向挪亚默示，以至于挪亚按照上帝的旨意咒诅迦南，祝福闪这一个民族。现在我们看第十章，作者叙述了挪亚所发出的咒诅与祝福以后，镜头一转，我们看见一幅又一幅伟大的画面。在这些画面里面，我们看见挪亚三个儿子和他们各自的后裔继续在地上繁衍，继续征服这个世界，建立各自的疆土。这一幅又一幅的画面拼凑成一张世界地图。如果我们靠近地图一点，我们会看见挪亚的后裔如何分布在地上。根据旧约学者 Alan Ross 的创造与祝福，亚佛的后代定居在北方和西方，他们成为希腊人和塞西亚人的祖先。塞西亚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跟印度和伊朗人有关。韩的后代定居在埃及和迦南，韩的儿子古实的后裔是阿拉伯人，麦西的后代是北非洲的种族，迦南的后代是应许之地迦南的一些种族，闪的后代就是闪族。在十章二十一节提到希伯这个人物，根据学者 Lawrence Turner， 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先祖。在地图上面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人类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按照上帝所托付的遍满全地，看守管理这一个世界。不过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在这一幅地图上面，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现象，也看见了危机。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一个特别的现象。如果我们再靠近一点，我们细心阅读这幅世界地图，我们会发现地图的作者，当他描绘挪亚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后裔所占据的疆土之后，都会分别在十章五节、十章二十节还有十章三十一节加进似乎一样的叙述，就是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在各自的领土上面居住。通过这样的叙述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现象，就是疆土与疆土之间存在着某些隔阂。而透过作者三次重复的叙述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辨认出来，这些疆土之间最根本的隔阂就是语言。为什么语言会成为隔阂？针对这一点，作者会在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答案。现在我们来探讨这幅地图所显出来的危机。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幅世界地图上面，作者运用了一个固定的文学结构去描述这一幅地图。这种 固定的架构就是某某的儿子是谁，或者某某生了某某。不过我们又发现十章八节到十二节突然离开了这个固有的叙述结构，这个时候读者需要额外注意，因为作者会透过离开本来的结构来吸引读者的注意，因为作者要传递重要的信息。
起初神创造天地，
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《创世纪》。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《创世纪》。
在十章八到十二节记载了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是韩的后裔，叫做宁禄。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英勇的人，英勇的希伯来文跟六章四节的英武有名是同一个字。在六章四节，这些英武有名的人都是一些不敬畏上帝、充满私欲、
随己意、
任意而行的人的后裔。同时宁禄这个名字有作反和背叛的意思。当六章一到七节英武有名为世界带来混乱，也让上帝用洪水毁灭地上的活物，韩的后裔宁禄这一位英勇的猎人又会为世界带来什么呢？作者在十章十节已经提供了一个暗示，宁禄在示拿地建立他的国度。示拿是什么地方呢？示拿就是后来的巴比伦，也就是巴别塔事件发生的地方。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宁禄跟建造巴别塔有密切的关系。 Alan Ross 在《创造与祝福》中认为宁禄就是建造巴别塔的领袖。在十一章我们不单单看见韩的后裔一方面被咒诅，可是他们也为世界带来咒诅。我们现在进入第十一章。第十一章的经文有两个功能。第一，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的语言会变乱。第二，宁禄如何为人类带来咒诅。作者一开始交代了一个很关键的背景资料，就是天下人的口音语言本来是一样的。一样的语言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因为人类可以建造合一，促进和平。不过作者在十一章二节说他们往东边迁移，我们需要这一个往东边迁移的表达。到底往东边迁移是什么意思呢？ Lawrence Turner 在《创世纪文学注释》中认为
往东边迁移
带有不祥的预兆。下面是一些圣经的例子。在三章二十四节，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，上帝把基路伯设在伊甸园的东边。在四章十六节，该隐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。在十一章二节，
人类继续往东边迁移。
根据这些经文，作者要透过往东迁移表达人远离上帝。而且在十一章二节，人不单单离开上帝，人也要在示拿地这一片地上面计划反抗上帝。所以作者要表达的是，在当时的时代，共同语言带来的不是祝福，而是让人离开上帝越来越远。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，宁禄在示拿扮演了领袖的角色。这位领袖利用共同的语言向民众宣传一个计划，他的计划就是要建造一座塔。这一座塔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能通天。这座塔能够把人带到天上，带到一个美善的境界。他的宣传非常的成功，以至于在民众中间形成了一种舆论， 人们开始彼此谈论这一个计划，最后这一股语言的力量深深影响了人的思想，也统一了众人的思想。他们相信，他们也开始彼此激励，要实践这个计划。最后，宁禄凝聚了民众和民众的智慧跟他们的科技，他们开始建造一座塔，一座通天的塔。他们要把人们带进天上，打造一个美善的生活。他们不单单要为自己打造一个美善的生活，他们还要传扬他们的名，传扬他们能够建造一个通天的塔，把人带到天上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在这个建造通天塔的过程中，他们完全不需要神，只需要人的力量和智慧就足够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你觉得到底宁禄真正要建造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一座塔吗？我认为他真正要建造的其实是一个国度。他向民众承诺一座能够通天的塔，一条能够把人带进美好生活的路。宁禄通过这个承诺与计划，凝聚民众，凝聚力量，一同建造一座塔，一同建造一个国度。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宁禄的话就是法律，取代了神的律法。这一个国度不需要神就能够通天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有很多的宁禄，他们带着最真诚的善意跟理想，向世人宣传各式各样的巴别塔。虽然这些巴别塔每一个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承诺人可以通天，承诺人可以把人带进美善的生活里面，而且只需要人的力量和智慧，完全不需要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宁禄所建造的塔，所建造的国度，一个不需要神就能够把人带到天上的国度。从11章5到7节看来，上帝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上帝，人是不可能通天的。其实只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，我们就会知道建造这个塔会带来人类的灾难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。创世纪像一颗种子，圣经的其他书卷就像是一棵树，不管这棵树的枝叶有多么茂密，信息都蕴藏在创世纪里。
面对宁禄和巴别塔，上帝在11章5到7节下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要变乱他们的语言，使他们不能继续建造巴别塔。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以后，人就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居住在地上。这就是第10章所呈现的世界地图，人与人之间有语言的隔阂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上帝变乱人的口音，把人分散，到底是刑罚还是拯救？或许他是一个惩罚，也同时是一个拯救。我相信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，所以我深信上帝所做的虽然是刑罚，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拯救。因为人透过巴别塔所建造的国度会带来灾难，上帝透过分散限制人的力量，以至于不会带来全人类的灾难和毁灭。我认为上帝仍然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每一次当他看见云彩盖地，有彩虹出现在云中的时候，上帝知道他曾承诺他要保存生命，因此他要变乱人的口音，分散人类。面对巴别塔，上帝除了消极的变乱和分散，上帝还采取了一个积极的行动。这个积极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度，一个真正能够通天的国度。而这个计划 记载在11章10节到12章4节，这个行动记载在11章10节到12章4节。当语言被变乱，人被分散以后，作者突然放进一份家谱，而且这份家谱是被挪亚祝福的，就是闪的家谱。从11章11节到11章26节，在这份家谱里面，作者也运用了一个固定的架构，记录闪的后裔。到了第27节到32节，作者突然离开了本来的叙述架构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当作者脱离本来的架构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加倍注意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重点。从27节到32节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亚伯兰。亚伯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12章的1到3节看见。上帝与亚伯兰立了一个约，上帝要在亚伯兰身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。这一个国度为人类带来的不是毁灭，而是通天，是祝福。面对巴别塔的事件，上帝没有停留在变乱和分散，上帝要为人类建立一个有神的国度，一个真正能够通天的国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国的福音。在这个有神的国度里面，上帝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上帝怎么样做呢？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人学习一种新的语言，这种新的语言是天上的语言，能够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。这种天上来的语言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灵从天降下，降临在使徒身上，圣灵赐给他们一种新的语言，这种语言使他们能够跟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沟通，使他们可以传讲神的福音。不过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阅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容易把圣灵的工作单单局限在这种新的语言里面。其实圣灵的工作还有另一个层面，就是人可以听得懂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14节，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，这句话里面的两个动词站和说，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单数，所以当时只有彼得在说话。彼得一个人说话，他不可能同时用不同的方言说话。很奇妙的是，听的人都懂了。这现象代表什么？这现象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工作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说的能力，另一方面是听的能力。所以五旬节的圣灵成就的神迹不单单是方言，而是沟通。圣灵使人从沟不通的状态变成可以沟通。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圣灵帮助我们学习讲一种新的语言，也学习听一种新的语言。当我们分析到最基本，这种能够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到底是什么语言，其实这种语言就是爱的语言。根据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6节，圣灵的果子就是爱。圣灵充满我们，教导我们学习爱的语言，也学习听爱的语言，让人与人之间可以重新连接起来，学习爱与被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种通天的经验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除了学习新的语言，我们也要用这种语言去宣扬。不过跟建造巴别塔不一样，在巴别塔人要宣扬人的名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用天上来的语言宣讲耶和华的名。这段经文呢，也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件事情，让我们思考什么叫做合一。是不是合一就一定好？在巴别塔事件里面，人聚集在一起，结合了智慧跟能力，表面看起来 是一种合一，但是这种合一目的是要集体背叛神。其实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新约的福音书里面。西律和比拉多他们本来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，可是后来为了审判耶稣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这种西律和比拉多的合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共同对抗上帝。所以当我们谈合一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谨慎，我们需要分辨到底这种合一是怎样的合一，是西律和比拉多的合一，还是在圣灵之下，在基督掌权之下的合一。现在我们再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整段经文，就是从9章24节到12章3节9章24节到12章3节，从挪亚的祝福跟咒诅开始，到上帝与亚伯兰立约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人物是很突出的，一个是宁禄，一个是亚伯兰。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。宁禄是英勇的猎人，他承诺人民单单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一个通天的国度。亚伯兰也是一个跟建国有关的人物，不过他跟宁禄不一样的是，亚伯兰不是要建国，亚伯兰本身不是那个建国的人，他是被上帝呼召参与在上帝建立国度的计划里面，因为建立国度的是上帝，不是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建立国度？我觉得当然可以，但是我们不要跟随宁禄的路建立一个没有神的国度，因为这条路是一条咒诅的路，它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和毁灭。所以我们建立国度，我们要走亚伯兰的路，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建立一个有神的国度，一个能够通天的国度。这就是闪的后裔所领受的祝福，就是他们被神呼召参与在建立神的国度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在走哪一条路？其实我们要常常用这两条路来省察我们所走的路。其实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很容易一个不小心，我们就会走上宁路的路。今天我们谈到这里，在下一课我们进入第12章，我们一同来看亚伯兰的故事。